讲祷告，感谢主，神借着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法，因此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呢？祷告就是用心灵和诚实与神沟通。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呼吸。有人说，对我们新的生命来说，读经就如同吃饭，祷告就如同呼吸。所以我们就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祷告？第一件，因为这是神的吩咐。在路加福音18章1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讲到要不住的祷告。以弗所书6章18节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其实随时里面就包括了凡事和随地，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章16节讲到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都告诉神。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祷告。那么还有，除了是因为神吩咐以外，对我们个人来说，到底为什么需要祷告呢？神当然绝对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神一定是将最好的给我们，他要我们祷告，那一定这是对我们是有利的。好，那么我们看，祷告是新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讲过，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得到新生命的，而新生命的成长仍然是通过求告主名。我们说过，新生命的原则和人为的见解是背道而驰的。新生命的原则是凡事祷告，不靠人，只靠神；不靠人的智慧，只靠神的智慧；不靠人的聪明和能力，只靠神的聪明和能力。而人为的见解呢，我们碰到事情呢，我们就开始思虑，我们就开始烦恼，我们就开始想方设法。我们不要误解，以为说新生命那我们就不要思想，不是的，乃是当我们先祷告，先把一切事告诉神，神在基督耶稣里并保守我们的心怀与意念，那个时候我们就照那个意念去做。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人的智慧，那个时候出来的意念就是神的智慧。所以这个在哥罗西书1章讲到，愿你们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我们的智慧被神控制的时候，就变属灵的智慧悟性。我们祷告以后，神感动我们出来的意念，这就是属灵的智慧悟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新生命需要借着祷告。第一，祷告是神赐给我们与他沟通的机会。真的，你相信吗？世上的人，如果你什么事跟他讲，他还嫌你啰嗦，而且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只是你好像你讲，他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但是神他是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凡事可以跟他讲，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可以向他表达。主耶稣基督他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苦的人同苦。 他在他参加迦拿筵席娶亲的筵席，他在拉撒路的墓旁哭了。所以通过祷告我们可以跟神沟通，通过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给神，将我们的忧虑都卸给他。第二，这是神要报答我们、赏赐我们、厚待我们的途径。圣经里面讲神是等候施恩的神，我们来请看以赛亚书30章18节。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以赛亚书50章2节，神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所以神在这里，他要我们借着祷告等候在他的面前。神是等候我们的等候，他是等候施恩神。圣经里面说，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他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他报答一切祷告他的人。所以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我们祷告，这事情的答案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神赏赐我们的。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祷告能够解决什么？我说，我可以肯定祷告的答案一定是最对和最好，不一定是照我们所想象的，但是你回过头来，你一定知道是最好。真的，在我信主的这么多年来，神常常给我讲一句话，我什么地方亏负过你？神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你凡事借着祷告，有多少时候你当时不明白，你回过头来，哦，原来是这样啊！赞美耶稣。所以我常常对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的无知，我常常顶撞你，我常常误会你。神他要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他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第三，我们请看哥罗西书2章10节。哥罗西书2章10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感谢主，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人两性，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信耶稣，我们与他联合，所以他的丰盛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我们因信，我们借着祷告不断的来支取基督的丰盛。基督是大有的能力的，我们借着祷告支取基督的能力。基督是平安喜乐满足的源头，我们借着祷告支取这一个平安。基督他是圣洁、智慧、公义、救赎，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支取圣洁、智慧、公义、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可以支取基督一切的丰盛。弟兄姊妹，何等荣耀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平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去支取，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完全可以得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软弱无力？ 因为我们没有去支取他的能力。我们今天说我们软弱，我上一讲讲过，我们软弱是因为我们自己太刚强，因为我们想靠自己去做，所以我们软弱。事实上，你完全把自己放下来，让基督来做，基督就是你的能力，我们可以支取他的一切。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当中，那个大儿子他说，父亲啊，我一直服侍你这么多年，我连一个山羊羔也都没有吃。好像说他意思说，今天浪子吞了所有的财产，你还要办筵席请他回来，还要请他办筵席给他大家请客。但是他的父亲讲一句，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求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的丰盛都是我们的，我们支取基督的丰盛。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变成那么软弱，那么无力，那么烦躁，那么忧虑？因为我们没有支取，因为我们想靠我们自己去做，我们靠自己去做，我们满了失败，我们就支取基督的丰盛。在1976年有一条新闻震惊了整个美国，那就是什么呢？有一个讨饭的妇女，她活活的饿死了。她活活的饿死以后，警察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到两个钥匙，结果呢，一对是有两个银行的保险箱的钥匙，他们去一开，你知道它里面有多少东西吗？它有超过200万美金的财产，这个讨饭的妇女，但是她有200万美金的财产，她放在保险箱里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人家偷掉，但是她活活的饿死了。他天天靠讨一点东西来卖掉来吃，他就是靠这个生活，结果饿死了。他这么丰富200万的财产，他这边他饿死了，为什么？他没有去支取，没有去享受这个财产。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么贫穷，是因为我们没有支取基督的丰盛。有一次我碰到有一件很大的难处，心里非常的痛苦。我去找一位年长的姊妹，我跑到她的里面，我跟她把我的来意告诉她以后，她一句话都没有讲，她就一直祷告。因为我时间的限制，我马上要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了，我一共在她那里一个小时，我要走了。到50分的时候，那因为我看他还在祷告嘛，我就干脆跟他讲了某某姐姐，我说我要走了，我还有10分钟要走。他头就抬起来，也没有跟我讲话，他说我们一起祷告。他祷告完以后我就走了。哎呀，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想，我也不是很空的，我也找出时间来看你的，你也都不讲一句安慰我的话我现在就这样走了。哎，我心里很难过。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走没有走10分钟这些意念都没有了，心里完全平静安稳了，里面重新得力了，没事了。哎呀，这个给我以后一生受用很多。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一定要跟人家讲很多话，通过祷告能力就搭到我的身上通过祷告他支取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也搭到我的身上，事情就过去了。为着信仰的缘故，我的父亲曾经受过一些试炼，他在受试炼的时候，他因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 所以他心中真的充满了平安喜乐。你没有听见他讲一声怨言，没有一句埋怨的话。相反的，他说他离开家不在家的日子，他做梦，他说神给他所发奖品了。发什么奖品呢？哦，他一去一看啊，哦，发奖品。那么他的名字的下面，忍耐、温柔、谦卑。哦，赞美耶稣，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说：“主啊，我赞美你，你让我受这些试炼，你为的要赏赐给我忍耐、温柔、谦卑。”祷告，你祷告就支取了平安，你祷告就支取了能力，所以他甚至祷告就支取了满足。他说：“主，我实在感谢你，你曾经给我有机会是做一个大的医生，但是主，我更感谢你，主啊，今天你让我没有机会做医生我在这里劳动，我真是感谢。”哎呀，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去支取？真的，你借着祷告，你就支取基督的丰盛；借着祷告，支取基督的丰盛。那个大儿子为什么这么苦，一个山羊羔都不吃啊？这是他自己不吃，他不问爸爸要嘛？爸爸讲的一句话一点都不错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今天神一切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足足有余可以去支取。有一次我要去看牙齿，那么有一位姊妹就问我说，是不是应该要找一个好的医生？我说不需要，因为神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刚刚我们来念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其实下面的一句就是什么呢？我们因为他是元首，我们因为与他的联合，我们就得了丰盛，我们也成为了元首。所以神会管的，神会管应该是什么医生，神就会给我什么医生。感谢主。后来姊妹说，哎，你看的医生很不错嘛。我说主管的嘛，主给我什么医生我就接受，我们支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托人情，我们要找人，好像想办法，我们忘记了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接着祷告从他支取了丰盛，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支取我们平常生活的需要。你需要什么？我记得我在农村，我一个钟坏掉了，我说主耶稣，明天早上我5点钟要到镇上去，但是我这个闹钟不会闹，会走不会闹，主啊，你叫我，你5点钟叫我起来。是的，5点整主就叫你起来。我记得我是一个很健忘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要打电话我今天下午2点钟我要打电话，那么我呢因为很健忘嘛，我想我就写了一张大大的纸头放在电话的旁边，我今天下午2点钟要打电话。等到我等得去5岁了，等到5岁了哪里还看得见纸头啊？但是我就跟主说，我说主，你知道的，你知道我多健忘，我不知道，我现在去睡觉了。等到我最最记得清楚的2点整，一位老姊妹打电话给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我，那一天打电话，哎，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圣灵马上给我提醒我2点整。老姊妹说没有事，我这只是想问安啊。神是那样的信实，神是那样的可靠，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丰丰富富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也从他得了丰盛。我们通过什么途径？我们通过祷告，我们通过祷告，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更好，通过祷告来支取。负一切所有的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像那一个讨饭的妇人，真的说他这样的富有，他有200万美金，但是他 好像安安全全的保在放在保险箱里面，他不吃不去用，这里饿死了。今天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等候我们来支取，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首先先讲我们祷告的对象。有人这样讲，冥冥之中有一位神，那我们祷告反正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叫祷告天上的神都可以。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基督教所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今天祷告的对象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神，绝不是冥冥之中有一位神。祷告的内容其实凡事都可以祷告，祷告也没有什么框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到十三节，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一般我们称为主祷文。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妨可以把这个主祷文背下来啊，来学习祷告。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第一件事情，赞美和敬拜。什么意思呢？他叫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当我们赞美敬拜神，把神放在应该有的地位，当我们把神放对了，多少时候我听见人说，我祷告祷告看，如果神听我祷告嘛，那我可以相信，神不听我祷告嘛，我就不信。我可以说这个态度，你只是要雇用神嘛，对不对？神如果是和你用的，你就可以雇用他，神不和你用，你就一脚可以把他踢开。神是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他是圣的。圣的意思就是绝对完全，没有错误。我们今天先要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把神的地位摆正了，就是说他是 一位绝对完全没有错误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我相信叫我是祷告，一切神自己都会做，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把神的地位摆对了。赞美和敬拜的意思就是认他为主，认他是好处的源头，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认他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当我们把地位摆对了，我们看见说下面主耶稣又叫祈求。他祈求有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到，你们要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就是说我们先要求神在我们里面掌权，愿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得以通行。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态度不对的，先我先我好像神要听我怎么样子，不，主啊，我愿你在我里面掌权，我不要掌权。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通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我们先祷告，把神的地位摆对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让神在我里面掌权，让我们所行的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很欢喜这样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真的何等的渴慕说，主，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得以通行。我常常欢喜说，神智慧你智慧，神聪明你聪明。人家说你这个话多余的嘛，当然是神智慧神聪明。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让神的旨意从我身上通行呢？为什么我要高举自己的意思呢？好，我们求神的国以后，我们可以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事实上魔鬼是用世界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也换一句话说，就是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试探和试炼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用信心的态度来接受，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试炼，我们的信心就成长。如果我们用不信的态度来接受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埋怨，我们就是牢骚，就是忧虑，我们就是烦恼。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求主让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用信心的态度来接受事情。我们不管吃什么，不管是喝什么、穿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求主拯救我们脱离这一些。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不陷入试探，求主要赐给我们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求主赐给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心，也求主赐给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其实我们常常的忧虑烦恼，我们常常还不是为明天。说个实在话，很少人，没有人为明天没有饭吃来忧虑。我们不但是为，我们不是为明天，我们可能还为明年，我们甚至为后年。求主祝福我们，就拯救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也求主赐给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心。求主赐给我们能够接受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脱离试探，我们不至于进到试探里面。我们每天要遇到的事情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说个实在话，我们没有可能不遇到。也像有人说，我们不可能叫鸟不飞过我们的头，但不是我们可以叫鸟不要在我们头上做窝，这个可以的。是的，求主拯救我们不掉到试探，不是不遇见的意思，是不进入试探。因为你一进入试探了，你一有贪心了，你一有不自足了，你一有埋怨了，你一有不信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跟着下面就是犯罪。所以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的原来就是罪恶，就是说叫我们不要进到试探里面去，拯救我们不要犯罪。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祈求。第三点，他叫我们认罪。认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叫我们要求神来免我们的债。所以我们祷告以前，弟兄姊妹，我们尤其是在晚上祷告以前，我们可以安静一两分钟，求主光照我今天有什么亏欠没有。也可以用一篇诗篇139篇23节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的这个经文来祷告，求主光照。我们不需要挖罪，当你诚心诚意的你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你有什么罪的时候，神要按照我们生命的程度会来引导我们。如果神没有光照，我们不需要去挖。那么如果神有光照我们有什么罪，我们就要认罪。关于认罪的事情呢，我愿意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认罪第一项，神认罪，这个是很比较简单到这，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课程里还要讲到认罪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如果神有感动你向人认罪，你就应该去向人认罪。我在看见认罪方面有两个极端，就是说在向人认罪的，有的人呢就是神光照他，他也不去认罪好像说我反正向神认罪了嘛。那么另外一个呢， 在有一些特别是我过去看见在40年代50年代特别有一些灵恩的教会开了培灵会圣心会以后大家痛哭流泪认罪。好，那这什么罪都认了，神一光照他就认，他也去向人认，那这倒也不对，就是说不需要向人认的罪不应该认一般说犯罪的范围多大，认罪的范围多大有的人我亲自听见有一个姊妹她向她婆婆认罪，哎呀婆婆啊，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哎呀我可以跟你讲你都不知道了，我心里非常的恨你啊，我很想用刀杀你啊。好了，这个一认罪啊，以后就变成他们之间有摩擦的时候的一个把柄了婆婆就讲了你还预备用刀杀我嘞？其实这个姊妹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并没有做什么，但是他这样一讲的话反而是不智慧。所以我们说一般认罪的范围呢，是犯罪的范围多大，认罪的范围也多大。你是在思想意念里面的罪，你自己就跟神去认，你不需要向人认。神要你认罪你就应该认罪，神要你认罪的范围多大我们就是认罪的范围多大，我们也不需要越过，我们也不要缩小。那么我刚刚讲的认罪这个是神光照我们，所以有的人要去挖罪，我看见有一些神经衰弱，特别是姊妹们他生病没有好，人家就说你有罪你有罪。我觉得说这个我们讲话也要小心，你不要随便讲话。好，那么人家就有一个姊妹一直挖一直挖，挖不出罪来。哎呀，他什么罪呢？哎呀，我在街上拾到一根橡皮筋也要认罪我在街上拾了一根黄的菜皮拿到家里去吃也要认罪，这根本是不需要的嘛。所以我们不是挖罪，弟兄姊妹，我们是认罪，我们要光求神光照我有什么罪。如果你诚心诚意祷告，神没有光照你，你不需要去挖罪。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也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主耶稣说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此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向神认罪的时候，我们也要来饶恕别人。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26节讲到说，你们在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所以请注意讲到若想起，若想起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提醒。如果说圣灵有提醒你说某某人好像说得罪你你里面你就要饶恕他。有一个姊妹她做过这样一个见证，她说她从小把她的侄子养大，因为她的侄子没有父母，她把他养大。她养大以后，结果呢侄子呢就强占她的财产。所以她说每一次，她说我想到这个我就气得不得了，也不跟他讲话，也不去理会。她说但是当我每一次祷告说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这句话我就不敢讲，但是我心脏病又很厉害，我如果发了心脏病死掉怎么办呢？所以哎呀，他心里很难过。感谢主，那一天大家一起交通 就饶恕了他的侄子大家也就和好了。所以我们你若想起，你没有想起也没有人讲你，你若想起圣灵有提醒你，我们要去饶恕人。还有另外就在马太福音5章24节讲到，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借用这节圣经算它是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向你怀怨，就要与他和好。若想起就是说你如果想起来了是有人向你怀怨，有人向你怀怨不一定这是你错，也许你没有错， 但是他可能是有一点误解，总之有一点误解，我们也先要把这个疙瘩除掉。我感谢神的恩典，因为过去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自高自大的人，当然也不是说现在完全脱掉了，现在可能脱掉一点。因此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关起门来自作人，有的人误会我，有的人讲我什么，我不管，我扪心无愧，我对神扪心无愧，这是你要想你去想好了。但是这几年来神不允许我这样，就是说我想起有人向你怀怨，圣灵提醒你有人向你怀怨，神就叫我去做和好的工作，感谢主。好，这个是讲到祷告的内容，祷告的结尾，我们知道祷告的结束，奉主的名求的，阿们。我们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这个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的，是我诚心诚意的，我们阿们。所以我们听见有的时候大家祷告聚会，大家讲阿们阿们，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在祷告啊，其他的人啊也啊，意思说你所祷告的也是我祷告的，阿们阿们，这是这个意思。祷告，关于祷告的回答，神是有绝对主权，神是有智慧聪明的神，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之君，永在的父，政权当在他的肩上，他要负我们完全的责任。除了有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因素以外，神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而且神一定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因为神的意念不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不同我们的道路，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因为他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将最好的给我们。他有几他的答复一般是三种，第一个，好，就照你所求的，当时就给你答应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农村的时候，我要到我的丈夫那里去，因为他那边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下雨下雪，那个码头呢经常的那个轮船就不能够靠岸甚至有人会掉到水里去，所以呢我就是一直要祷告寻求神。这个不是像迷信的人说要捡什么日子节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就是求主指示我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那么有神有一次我记得神要跟我讲是在什么时候去，那么我就跟神讲呢，我说主啊，你要我去，如果是你要我去的话，我还要请假来，我在大队里面做赤脚医生，我还要跟大队请假，那个时候正好抽麻疹的孩子多得不得了从早到晚一直在看病，一直出诊。那么我说主啊，那我怎么样，我要去请假，但是呢因为我关节炎很严重，我走路非常的不方便，那个时候呢是下雪天雪一下外面是一片都是白的，我根本认不清楚什么地方是田埂路，什么地方是池塘，我根本都不认得。我就说主啊，我要去向大队请假，你自己来带领我。刚刚祷告好，一个人就来说叫我去给他孩子看病给他孩子看病呢，因为我呢身体不好嘛，所以他们的规定就是说他要帮我背药箱，还要扶着我慢慢走路，扶到他家里去看病。你知道他家在哪里吗？就在我们大队书记的正隔壁，就是隔一个墙。所以呢他请我去看病，其实就是带我到大队书记那里去请假。好，请好假，那么我要过了大概三天，我要走了，哎呦，雪下得更大了， 下到膝盖了，下到膝盖了。我记得我穿了那个长筒靴，正好那个雪正好到那个边上。好，妇女队长啊大队会计那个卫生室会计啊什么，那么我们一起走到镇上，送我到镇上。送我到镇上以后呢，镇上的人就说：“哎呀，你今天到这里来做什么？”我说：“我来蹭车子，我要到县里去。”他说：“已经三天都没有车子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丘陵地带，丘陵地带呢下雪呢，车滑到公共汽车滑到沟里去过了，所以呢现在一律不发车。”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肯定神所讲的，因为肯定神叫我今天去嘛，我就坐在那里不动。他们想：“你怎么坐在这里不动？我从早上八点钟坐到十二点钟，哦呦，那个是冷，是冷的不得了，又一方面又有点化雪。”好，结果大家肚子也饿了嘛，他们就跟我说了：“这样吧，今天有车子你就走，没有车子你就就去住旅馆嘛，以后有车子再走。”我就说我如果今天走不成我不走了。他们以为我在好像有心里在生气，我其实在跟我的神打交道。我说：“主，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一件事情，你叫我今天去的，所以我坐在这里。你如果没有叫我去，我随便坐的那是不对的，我现在坐在这里，我就坐在这里。”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来了一部车子，哎呦，他们我的眼泪哒哒哒哒哒流下来。他们说：“哎呀，你好高兴，因为你可以去看丈夫去了。”我其实还不是因为看我的丈夫高兴，我是看我的神这么信实啊，祈求就得着，他叫我去，他自己的信实，他自己的全能来成全这件事情。我高兴是高兴这个，感谢主，我就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是说当时的祷告，神就照你祷告的就给你成全。好，第二个回答可能就是说，你祷告不够好，你认为这个祷告很有道理，但是神的意念非同你意念，可能他认为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照你祷告为你成全，可能答案完全相反的。有一次我要经过合肥到我的农村，我到我同学那里，我带了一个很大的那个被服袋啊，里面的棉被啊什么在，还有一个行李袋，里面有很多衣服。我的同学跟我说，他说：“你早不来迟不来，今天雨下这么大，前几天都不下雨啊，今天雨下这么大，你要乘长途公共汽车，因为从那个东西全部要放在行李架上面，那么他说你全部都要湿光了，你到农村你怎么用法呢？你盖什么被子？你穿什么衣服呢？”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就迫切的祷告。哎呀，那个祷告那个雨啊越下越大，我真的体会倾盆大雨，像面盆倒下来越倒越大。结果我们到了车站，我这位同学他现在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他到了车站以后，那么就说了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跟驾驶员等着商量一下，一半的东西放在车子里面，一半放在外面？但是按规矩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如果东西放在里面的话，因为车子没不大概最好坐五六十个人，那要影响别人的座位了嘛。那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只有祷告。我们就说：“主，交给你，主你负责任，主我赞美你，你负责任。”你知道主怎么解决吗？神没有听我的祷告，雨没有停。结果啊，来了一部汽车，这部汽车刚刚出厂修理好，刚刚出厂，没有行李架， 所以呢，所有的行李都要放在车子里面，没有地方放嘛。所以神有的时候你看是照你祷告的为你成全，有的时候是没有照你的祷告为你成全。不是神不听祷告，乃是他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他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他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三，可能说神 你祷告神说要延迟，要延迟一段时间，并没有按你当时祷告就为你成全。我记得多少次，真的多少次我祷告我要到我的丈夫那里去，但是当你在那里祷告我盼望什么时候去的时候，我预备去了，哎，我生病了啊，我生病了我就不能去了，可能延迟一个礼拜，这样这个情况很多。等到我可以去了，哦，我才发现，哦，他们那里在修江码头，如果你去的话船不能靠岸，那也就是说你要回头的。所以在你看来，哎呀，我比方说我预备今天去的，怎么我去不成我又生病了呢？因为神看你今天去并不合适，神要你一个礼拜以后去。所以我们说祷告基本上有三种答案啊，都是神垂听我们祷告，都是神要将最好的给我们。一个是当时回答你，就照你所祷告的来答复你；一个就是要延长一段时间，或者就是说你祷告的并不好，神可能是给你一个相反的答案。无论如何，都是对你真正的好。感谢主。好，我们现在讲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应该就是当我们祷告，首先最要紧的，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第一要有信心，第二我们要把心完全敞开来，你闭塞在哪里我试试看祷告或者怎么，那是没有用的，你要敞开心门。我们刚刚讲你要求主光照我们有什么罪，我们要好好的警醒祷告。我们现在讲一下拦阻神不垂听，拦阻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神不听有罪孽的祷告，如果我们有罪神不听，就是说我们神光照我有什么罪而你不肯认罪，神不听。第二，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听。主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说，你好像你不饶恕人，就想你去拉着一个人的领子啊，你一直拉着他一直拉着他，神也不听。第三，不信的恶心，你根本不信，你如果不信你说你试试看你也不要祷告。第四，夫妻之间不和睦，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拦阻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带着错误的动机来祷告啊，你主啊，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彩票啊，我能够得到啊多少钱啊，我能够来买一个大房子，我想你这个也不要祷告。好，我们现在讲祷告的实行，就是说具体祷告有什么格式。祷告其实没有什么格式，你凡事都可以祷告，你不在乎你有美丽的词句，也不在乎你有多长，你哪怕只祷告一句两句都没有关系，诚心诚意。祷告的姿势到底是坐着是跪着是站着，圣经没有明文规定，最主要的你是乘着敬畏的心，乘着敞开心门，乘着敬畏神的心祷告，这是重要的。什么地方那随时随地都可以，声音要出声和不出声也都可以，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有条件出生比较容易使你专心一点。闭眼睛祷告的目的只是为着啊专心祷告，因为你如果眼睛睁开来容易去东看西看嘛，所以我们闭眼只是为专心祷告。祷告的时间，神给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什么都可以祷告，你样样都可以祷告。你次数，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你要说真正要祷告几次，我们说神要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祷告。不过我建议初信的人，你最少要练习早上祷告，把一天交给主，晚上祷告啊，今天求主关照我有什么亏欠，或者你要代求什么为别人求啊，你可以祷告三顿谢饭，这个是初信的最初要学习和操练。当然对于一个多年的基督徒，我相信你会随时祷告，因为神给我们随时祷告的机会，因为施恩宝座永远是开放的，施恩宝座永远是等候着我们，不神永不打盹，神永不睡觉我们感谢主。在路加福音18:1-8，神要我们不住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8:1-8，我们念一下。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了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终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主耶稣在这里借着这一个比喻跟我们讲，要我们昼夜呼吁，借着这个比喻要我们缠磨。什么叫缠啊？一直缠着，一直缠着，一直去烦他。很奇怪，人怕人烦，但是神不怕我们烦，他要我们凡事祷告。所以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德的吗？主耶稣把不住祷告，一直去缠他，去烦他的这个的德行，这个行为是作为信心的德行。他要我们常常祷告，不住祷告，凡事祷告。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有一次我乘火车回家因为有一些变故的缘故，所以我的火车半夜到家里。半夜到家呢，我就在想了，我在半路上我就在想了，我想我要不要打电报给家里，请家里把门开了呢？因为我们的弄堂非常的深我如果在弄堂口门是锁的，我在弄堂口叫门的话，我叫不到在那个弄堂底，那怎么办呢？那我预备打电报，但是圣灵一直在里面给我不平安，叫我不要打，因为我的父母身体都不好，如果我打了电报，他们上半夜一定也不睡觉，那我回到家下半夜也不睡觉，这样对他们的身体是不利的。那我说，主啊，你不要叫我打电报，那么我现在我要回家神里面就感动我，告诉我说，我来替你开门。我说，主啊，你替我开门，感谢主。但是圣经里面我是看见的天使为彼得开门，对不对？但是我还没有经历过来，主啊，你一定要为我开门啊，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正好是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我天气呢又冷得不得了，我说主啊，我不然我要站在外面我吃不消的，我身体也不好，主啊我交在你的手中啊，我交在你手中，主啊你要开门的，主啊你要开门啊，你想多紧张啊。当我要火车到了家以后到了家以后，我要走到家里的弄堂附近，你看我有多紧张，我一直说主啊你要开门啊，一方面呢又说感谢主，主啊我要有信心，求主给我信心啊开门，一方面嘛又主啊要开门，信心不足，坦白说信心不足，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真的你一碰那个门开了。你问我说这个门可能是天赐下来开的，也可能是人锁没有上好啊，开门正好是弹簧锁没有上好啊，所以我开进去，我不管，我不管是什么理由这个门是开的，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门是开的，神是信实的。我们不需要去分析那么多，哦这是人家没有上好，没有上好也是神叫他没有上好，你不要因为这有什么信息，这偶然的事很多，是的你偶然的事很多，但是在我的经历里面，神是百无一失的，从来没有做偶然的事情，从来没有误过我一件事情，我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讲祷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人，让我们可以凡事到你的面前，哦，将我们一切的喜怒哀怒哀苦来向你来倾诉。主我们感谢你，你也是借着祷告你要来报答，要赏赐，要厚待我们。主你借着祷告让我们来支取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求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做一个经常缠磨你来烦扰你，是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德的人，来用祷告来烦你。感谢主，愿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